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京城音乐人》节目。为了我们节目的收听量，和这个大家的评论，和我们这个节目迅速能够上首页，所以今天我们就豁出去了。刚才我跟陆陆老师呢想了很久，我们今天到底要做一期什么节目呢？所以呢，后来发现可能也没有什么爆点值得我们聊了。然后本来，哎，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俩是不是聊一下？然后后来想，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
余温还在呢，余温还在。
不了，我们今天豁出去了，就要爆料我们身边这些邪恶的事情，把我们知道的这些，是吧？那叫怎么说？那个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好朋友
还真能算得上朋友吗？
然后不好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糗事和他们一些不堪的事情，
嗯，
这些擦边的事情，我们今天都要讲出来。我们今天也要搏一把，我们冒着这节目被下架的危险，耶、yeah ！来吧，开始吧，露露老师，
你给开头啊，你给开头啊，
啊，
你给开头，
讲一些那个我们身边。为了博出位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故事，可以开始了，陆老师讲一
个。好婉转啊，这些好婉转
啊，还是不是奔着下架去的是吧？
你说
不是上架之前，不是下架之前，
就是说这个圈里边大家都特别想知道这些花边新闻是真的假的，是不是？
就比如说我们要上一个电影，我们是不是要接受一下潜规则呀？是不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值得一钱？
那咱们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不是这个圈里的人哈，看这个圈那肯定是当看一个万花筒一般的，觉得精彩，或者是跟外边的世界不一样。其实我们用人的这种占便宜的心理，你就能够很清晰的想明白，这哪儿没有走捷径的事儿，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你可以想想，首先你就确定一点就知道了，走捷径的事儿那是一定有的，
是啊，
一定是有的。所以当我们一提起说这个圈有多少事情真的假的，那个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跟那谁什么的呢啊，有肯定是有的，有肯定是有的。
所以我们这期是聊作弊是吧？走捷径的事是吧？我刚才忽然想，这个不是这个，是有，我也听说过一些，但是确实，还是那句话，其实人家不想让你知道，其实还是知道不了，被爆出来的肯定还是有隐情。
你想想看，那个这个事情，我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真的咱们看的爆出来了一个什么消息，对吧？如果没有说确实的证据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多少是有个影子的，对吧？
那你就聊一下，你有没有就是说我也付出了是吧，我该付出的都付出了，但是呢，
说一个搞笑的，说一个搞笑的啊，
对对对，
最搞笑的就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会儿其实大家就是在这个圈子里边也是身边发生什么好笑的事情啊，好玩的呀，就互相分享一下嘛。就说到这样，有一个姑娘，就她就是刚进这个圈儿，但他实际上好像并非是专业学这个的，但是可能也想出点小名什么的，就从最底层那块开始打拼起来，对吧？进了之后呢，他就觉得但凡只要他走捷径，对吧，他就能快速。
有多底层？
就是从最开始的像酒吧开始去演唱啊，对吧？对，然后他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结识更多的音乐人，然后他就想付出一点什么走捷径的道儿，然后想让他赶紧的进入到那个什么音乐公司，然后进入到制作单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还真是好多年前了，那大概2000年左右。
然后那会儿是这样，就是这姑娘呢，就是也是挺傻的，你知道吧？她不知道就在这里边，虽然说是有走捷径的地方，但是你面对的人群他不一定每个人他都接受你是走捷径。
哦，
你明白吧？
嗯，
最多的大家还是要知道的是还是实力最重要，实力特别重要。
不，
你
怎么走的捷径你没说呀。
哎呀， 我说一个他当时刚好笑的一个事情，他当时想，
对，
他反正自己，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唱的不怎么样，
嗯，
所以呢，
我也知道，我这个大家都是很自知的，
他就想在那个店里边留下来成为主唱，
哦，
他想把另外一个姑娘给挤走，
哦，那说明那个姑娘唱的好呗，
嗯，那个姑娘在那唱了很长时间了，据说。
哦，
然后呢他就去，他以为这个事儿哈是乐队的某个乐手去、
哦，
去管理的，
可以做主哪位
主唱好，对对对对，
啊，
谁留下谁走，
嗯，
他就呢付出了这个与他人有不可描述之关系的代价，
哦，
结果呢特别
那付出了几回
这就真不知道了，这可是真不知道了，
哦，那行，
但最终结果是非常搞笑的，就是，
嗯，
他搞错人了，就是那乐队的乐手的不管这事儿，所以人家
有这么傻的姑娘，
真有。
那他是被骗了吗？还是他主动？
不是，那是他自个儿主动的，
哦，
你知道吧？
被骗，
对，不是被骗的，人家乐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人头送上门来了，
哦，
你知道吗？乐手也懵了，你知道吗？我当时说你捡一大便宜。
姑娘好看吗？
肯定是好看的
哦。挺好，哎呀，你说我怎么？
我们当时都在想，说你何必做歌手呢？你样貌也不错，你可以去试试看演戏什么的，
是吧？直接去 KTV 吧，就是，
就你可以尝试一下去演戏啊，或者做点别的也比做歌手强，
就是，
因为做歌手你还是得要有嗓子的，
就是
你哪怕你唱的就是不是说顶级的像那样的歌手，你也得唱得好，
是吧？去 KTV 做，去 KTV 做一做。这种唱功是足够了的，是吧
？KTV 要唱功吗？真的是，
不是需要唱吗？不是光陪酒吗？
不用吧？
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其实我去的很少，不知道，真不太清楚。
现在少了。
那个，哎，对，我那天说这个事儿，我忽然想起来，原来也是一个劣迹艺人了，就不能说人家，因为我看见。
嗯，
我那天去了世贸天阶买东西，我看见毛宁了，
哦，
好老的歌手了，是吧？
哦，
那天我看到，
对，他是我小的时候，
嗯，
他出歌的时候那会儿，
是的，
嗯，还有一些歌比较火，像什么，
嗯，涛声依旧似的，
对，就这首歌，
嗯，他
很小很小
的，哎，我看到的时候吧，是一个人在健身，然后他披了个毛巾，在旁边吃饭。然后我从那个一个某日系店里出来买东西，
某日系店里
啊，对，那个大家不能说人家名字，因为是吧，给人家代言也不好，二一个我想人家也不会投放广告的，但是这个某日系店如果听到了这个节目呢，
某日系店
也可以投一投，
我猜一猜啊，
也可以投一投我们这个小小的，这样是不是太烂了？然后那个就看到他了，刚又看到一个大姐，特潮的一个大姐，
嗯，
哎呦，然后呢跟他打了一照面，人家大姐啊就反正还，哎，挺客气，反正我们俩是应该打一个照面或者错身吧，人家还挺客气，但是我后来一看，
嗯，
哎，我说这个人吃饭的人谁在打电话，哦，毛宁，嗯，还是那个样子，没也没怎么
变过啊，
对，然后在健身挺好，本来我是
健身，
对，他在健身，然后穿了个短裤，穿了上衣，然后那个
是不是现在肌肉块很漂亮，
嗯，没有看到那个那样的肌肉，然后只是旁边人说了这么一嘴，
哦，
我听旁边一个也认出他来说他怎么那么娘呢，然后
哦，这个信息真的是有点大呀，
啊，然后我就忽然想起了原来那件事儿了嘛，因为这个
哪件事儿啊
不能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也别说人家，
哦，是因为你一说起又健身，
我那个年代吧，就是我两千年左右那会儿吧，我也上高中，然后就是接触的那，反正就是，嗯，就正常取向的人不多，就反正包括连制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意思，连好
多制作人都包含在内，就是好像
之前我真的是在我们圈里边也有那样的，
嗯，
就是，嗯，他自己是那个
哦，
嗯，然后呢？嗯，其实也能看得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几个标准，说你能，
哦，
你如果看不出来对方是不是的话，
嗯，
第一他肯定健身，
哦，
对，一般说他健身，嗯，
就是
有一半是了，
哦，
有一半是了，
哦，
然后再加上他喜欢穿紧身衣，
哦，
对，又是了，第三就是 他懂设计。
对对对，
那就没跑了。
我原思有一位设计师老师特别棒特别棒，但是确实是
我说的这个懂设计哈，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没有完全明白我那朋友说的懂设计是指的是所有的设计呢还是一部分的、
嗯、
然后呢我就明白了一点，它主要指的是服装设计这个地方。
哦，是的。
对，
是的。但是有时候吧，您看包括我那个师弟唱青衣，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
嗯、
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他取向我觉得特别正常。
他健身不？
我不健身。
他那就没问题了。
他很瘦，可是吧就是有时候男人表演女性形象，他可能有的时候比女人更女人。
那他是因为了揣摩这个角色一样，就像我们、
嗯、
像我们如果我们要唱一个音乐剧，然后要演其中一个角色，那个角色要比较男人婆一点的话，那我们也会投入进去。那我现实生活中我不是这样的呀。
嗯，但那他真的好挺女人的一个状态。嗯，我觉得挺好，就是反正嗯，我也是发现就是特别天花板的职业吧，就是你会发现好多好多，你比如说弹古筝的、弹琵琶的，其实那些连顶尖的那些老师吧，都是男的，反而是男性。
因为你知道那是体力活，你想要弹出那种那种就是高山流水啪啪啪啪啪啪啪特别激情的玩意儿哈、嗯，你得有力气才行。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好的大厨。
他也是，你看那锅多重啊，你看女人能拎得动吗？
然后就说这个意思吧，然后那个可能要不然就是像某一个职业就取向不太正常的哈、啊、就是不能说不正常，取向不太
大众，
对，不太普世的这些、嗯、啊可能他们兼具了男女身上的各自的优点，可以反而更容易成功。奥顿正不也是。也是正经的 gay， 他写东西多好啊，嗯
嗯，的确是，
是吧？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包括一些当年的一些是吧？那个唱所谓女高音也是男人来唱。
那你说的这是烟龄歌手吧？
是，
真的烟龄歌手，哎呀，就是没听到过。
有，你现在能听到？
我知道，在网上能搜到一些，就是那个年代。
嗯，有一个是，
就是
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我听到过他的声音。
嗯、其实也一般般，那么回事儿。
因为他据说他是属于那个年代，就是烟龄歌手里边唱的不怎么地的。
啊、哦，对，那我不知道。
我听说过，
只不过他活得长是吧？
就是说，顶尖的是没有录下来过的。
嗯嗯。明白。
但是其实我说真的，我当时听着这歌手的声音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就是不自然。我说这个不自然的意思就是，他明明是个男性对吧、
嗯、
但他却唱出了女性的高音的同时，就比女性还要高、
哦、
同时呢那个声音是雄性的声音里边带着女人的味道，就、
哦、明
你明白吗？就是
知道
听起来就
很怪，
有点怪异，的确是这样子、
嗯。其实男高音应该跟女高音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男高音值钱呢？就是唱什么 high C 啊，或者再往上面高一点点，
嗯，
好像就比花腔低一点，低两三个音的样子。
对，
所以男高音比较值钱嘛，就是他男性的声音要唱到跟女生一样高。
对，所以你要是听到一个男的他唱出了一个女性的这种声音。真的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就其实是有宗教原因，这就是你的专业范畴了。这个就是它有宗教原因，女性不能登台，不能唱歌，然后你又需要这个很高的音域。
那过去嘛，过去这样封建的情况下，女人不能登台，
你不能全都是格里高利那个声音嘛，然后打几个人在一起唱一个声部，
真的那个声音，
然后慢慢的，
我至今想起来都会觉得就是，
然后慢慢有。叫什么奥尔加农，然后就是两个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唱低音的，哦，对，然后一个是高音的，
哦、
然后但是他用童声来代替嘛，像那个亨德尔啊、海顿，他们都是原来唱童声合唱团的，嗯，就是代替女高音，嗯，有优势，这个还是有优势。你看那个《绝代妖姬》那个电影不也是？
嗯
嗯，
我没看完那电影。
其实它是合成的声音，它还是合成的声音。
所以你看那个第五元素不也是吗？
哦哦
哦
哦
那歌，它的低音部分的时候，
你下不去，但是
低音部分是哦，是个男人的声音。
嗯，我感觉他是把那个全音域唱了一遍的样子，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嗯，
所以就
吕克贝松，
就会真的觉得就是，嗯，有那么点嗯 ，out of my mind 这个概
哦哦哦，
这种感觉
哦。厉害厉害，所以我们还是聊回来比较出格的话题吧，就是就听到这儿大家就不爱听了，我觉得我们凡是不爱听音乐的朋友们就不听了，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还是得听点话边。那是我当时那个毛宁出那个事儿，不就是他跟他的性取向还是有关系，就像搁到现在我估计他可能事儿就大了，但是那会儿好像就和解了这个事儿。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哦，我想起来了，你说起我想起来我知道
是吧，其实这个事儿好大一个事儿是吧，像搁现在
是
应该比反凡的那个事儿要大。
对啊，一说起反凡我又好奇了，
怎么了他，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别问我。
我其实想问的就是这个，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不知道。像我记得那个，我去上课嘛，那会儿那个，有幸遇到了李双江老师，也在学校里上课。他在这个，就我们学校有一节这个公开课吧，大家其实都可以去。
嗯。
哎，他上课我没上，那会儿我边上也正在上课，但是我能听到他们班在
讲话的声音是吗？
那听不见，就听到他在练声吧，一会儿出来了，我说：“哎呦，李双江老师，跟您合个影呗。”就合了。
嗯，
合了之后，老爷子也挺逗，那个，哎呀，我从来不上网啊，我不上网，你们也知道，特别逗。其实他人特别平和，可好的一老头了，
就特别可爱，是吧？
对，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你不觉得？哎呀，这么大的艺术家，人家又来上课，又是老师的辈分，哎呀，这个。没有，就是想，反正那个儿子的事儿也真是让老爷子挺糟心的。嗯，不能说人家家有什么，有时候咱们只看到特别片面的，或者说特别民意方面的事情，但是人家可能也没怎么样，真的，就是我觉得就很都是普通人，人家也没有家的，来学校上课，跟学生们也该说什么说什么，也说家里这些事儿。
那他孩子现在咋样？
那还慢慢熬着呗，那谁让走错一步路呗。那就只能为这步路付出代价了吧，
嗯，
没办法。
嗯，是。
可能反凡就不知道了，就。而且当时大家就是有时候聊一聊李云迪这事儿，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表态，就对他这事儿什么看法。
我说实话是真的，就是他就不怕沾上那个
哦
不该沾的病吗？他就不怕吗？我其实我对于你们男性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吗？就是比如说。
不，我有洁癖，
所以就是男人也跟男人之间不同，有的人他就不怕，
对，
有的人他就，
我觉得啊，就反正有人跟我说过，就是说，越是稍微的，比如经济比较独立的人，
嗯，
咱说俗点就是比较有钱的人，或者说这他们可能会更在意，
在意什么？
就是更在意这个，就是说干净不干净。自己会不会被染上病？
那我就想问这个，
你想，我现在
李云迪他不怕吗？
我给你从兜里掏啊，
他不有钱的吗？他有钱啊。
我这就不知道。比如我给你掏出200元，这是我全部身家，然后我微信零钱是5.4，那可能这个人就不会太在意这个事儿。你可能过马路的时候就是这样走，但是你比如你真的，我现在我的银行存款是2000多万，然后我4-5套房，我还住不过来，那你这看一个车猛烈向你吹来，你肯定向后躲他。你觉得自己的命值钱吗？对吧？或者说我还有命要花钱呢，就是这个是我听说的。可是我人家可能谁知道啊，我就当年我觉得李云迪弹琴，包括他有一张专辑李斯特的那个专辑，我挺喜欢的，说心里话。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弹钢琴的嘛，当时就是他弹李云迪有一次好像弹错参加什么活动，他瞎编，大家还说还发消息告诉你啊，这他哪弹错了，哪不对，因为他们都是弹钢琴的嘛，就还说人家。 我觉得如果你在一次演出中有失误是可以理解的，
嗯，
比如演奏家来讲嘛，就是他去赶场啊什么的，有失误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像一直想放弃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瞎混，肯定是不行的。你既然选择这个路了嘛，是吧？而且他当年有些录音我真挺喜欢的，
嗯，
咱也不是说跟哪些，当包括我们去上学美学系的老师，就是说给我们放李云迪的和另外一位那个，就是郎朗的那个录音，同一首乐曲，那大家说就是有比对。
你感受一下哪个？
不，他不是让你去比对哪个更好。他说
我知道，我是说你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哪个对你来说更有就是能教育到你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这两个作品，嗯，因为他讲音乐美学嘛，他而且我们这个老师更偏向于音乐的这种自律性。就是这个表达，然后他当时就是说那个里边底就是说有评论嘛，他放的是一个网上的视频，所以他底下说有评论说啊，这个跟郎朗比起来，那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什么的，就不是神仙打架，不是一个级别。他说大家不要关注这些东西，每个弹的东西不一样，大家的感受也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嘛。
对，这个是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就是那个郎朗先生他的炫技更多一点，他的技巧非常的棒，是吧？然后但是那李云迪我觉得当时也不是很差，真的相较于一般弹钢琴他已经很出色了，能得到肖赛的第一名，那我觉得水平真的是不一般。而且如果你达不到第一名的水平，这个奖项是空缺的，就是说本届比如没有能获得冠军的人，那就空缺出来。所以李云迪能获得就是肖赛的第一名应该是挺棒的，还是很不错的。
嗯，
可是他
咱又聊着专业去
就是好像就是有点放弃，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可能是有点放弃这个事儿。但是
我是这么想的，他不是真的放弃，但他是没有想到说他能被逮着。
不是，我就说他平时在就是演出中这个他就有点放弃演出，他不是经常参加综艺吗最近也，
哦，
然后但是就是你说他这个事儿，我其实倒没觉得多大事儿。你看那个谁小罗伯特唐尼，然后
那是美国，
不是他，你看他有比如
我知道他的过去很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
然后他不影响他成为钢铁侠，是不是？然后你看美国队长那个史蒂夫罗杰斯，是吧？你演他的那个人物，其实他生活中也不是那样，那个人挺逗逼的一个人，然后呢，
嗯，
但是他演美国队长那不影响他成为史蒂夫罗杰斯嘛，是吧？就是我就觉
得但是咱们这边啊，
对
啊，
就是非得要
你一旦出了个事儿，就是真的别想
就一定是必须得是德育双馨哈，
那肯定的呀，
就是你品德上要怎么样。
而且你像钢铁侠，就是他也是彻底改了之后才出来的呀。
哦，原来是
你说他继续那样的话，那肯定也不敢用啊。
对，其实我觉得米国哈，美利国也是挺正式正确的，也是宣讲这些东西。
他们也会有，但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比如说你过去真的是有黑历史的哈，就是你改了，他会让你上。但如果说你要干嘛，他也该坐牢的还是会进去。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反正我其实觉得他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
就是因这个，但他影响大吧，可能是影响大。
对，他公众人物他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的
影响
不好，
对，
也是，
所以
也只能让他
本身咱们国家也是不提倡就是说走捷径啊。
那看起来我们云迪算凉了哈，
应该是
嗯，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并不认为他这个事儿是多大点的事儿。你看他有没有女朋友？好像
没有啊，那我也不知道
那他应该交个女朋友这就不知道了，
这真的是不知道，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哎呀，这个人需求嘛，我觉得他也能理解，
嗯，
也能理解，嗯。而且
所以在剧圈里边就会有形成个，你有需求，那我也有需求，咱们大家能够达成合作。
反正这个还是不好，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好。有些时候你要。包括我看一些电影，我老觉得，哎，如果我换这个人来演可能会更好，然后包括换那个就更棒了。有，嗯，可能是也是当然我主观吧，但是就是如果这些东西太多了，那可能 好的演员好的歌手就更出不来了、
嗯、
是吧。嗯，哎，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就是其实就咱们北京来讲或者国内来讲就是唱的好的太多了，特别多。
国内吗？
对，
那肯定挺多的，
挺多的。
对，
还是咱们人口基数大。
对
哦，这么回事，
人才多。对，
这人才多，就是唱的好的还是很多的哈。那为什么
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就相对要少点？
那为什么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好特别新的歌手出来？跟作品有关系吗？就是原创作品有关系少有关系？
跟市场的一个趋势有关系。
那也不应该有啊、哦、也是，其实原创的歌曲也不少。
对啊，但是市场需求的是快餐歌曲居多。
对，
所以歌手们也要活呀，你知道吗？
是，现在而且我发现就是有些时候你包括广播电台播放电视台播放，
嗯，
就是它给你限制于时长。
对，
就是你从创作来讲你可能创作出来这歌是四分半
啊，
但是你为了它的播出需求你得把它压缩成一分半，然后甚至在编曲上你要改很多东西。
是的呀，而且你要想的是你看啊，一个很精美的这个艺术品它是需要花时间人力和大量的金钱去不断去雕刻的、
哦、对，
最终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出来。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进入了短视频时代，
嗯，
已经生活变得特别的快节奏，特别的快餐化了，对吧？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给一个作者去孵化一个产品。
是，我现在也发现我小时候听个磁带哈，
嗯，
能反反复复听，或者是一首歌你会来不来去听，
因为它的反复的去雕琢了那一首歌，
嗯，
这会让你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层次丰富的同时啊回味无穷。
现在我就不会，现在我基本上都是跳着看或者跳着听。
因为现在许许多多的歌曲已经就像是吃快餐一样，
特别的童话，都差不多。
对对对，
我听一些
没有太多丰富的层次的东西。
就刚才你给我听那些国风歌曲啊什么的，你像我学民乐出身的，就是他那些套路吧，或者说他那些编曲方式，那个写旋律的方式我也会。可是你会发现，你听一个好像就跟听了十个差不多。
对，
嗯。我不知道布鲁斯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不是那个比如说美国人听或者黑人听他们听布鲁斯可能听一个跟听十个也差不多。
嗯，我不是美国人，所以我其实也不太能够知道这个。
嗯，哎，
但是还是就我会唱的这些布鲁斯歌里边我还是觉得不一样的。
嗯，明白明白。
而且就是有的布鲁斯歌曲啊，你能嚼的味道啊更长，它像槟榔一样。真的就是你榨吃那个槟榔是不是有点刺儿啊齁啊什么的，反正
对
吧，那个你榨听那个布鲁斯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是什么呀、啊、就但它那个后劲儿很足，你知道吧，尤其是在有些那种电影里边有特别有风情的那种布鲁斯一出来的时候，哎呦，味道那种布鲁斯一出来，哦，你觉得，这个味儿对了、
嗯，是，
哎，然后他也会就是你反复的去听，或者是你反复的去唱、
嗯，
你会，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自己在生活当中干点什么的时候，你都会跟着哼，因为它后劲特别足，
是，
底蕴特别深厚。
你说这个，我小时候听有一档那个电台节目，
嗯。
他晚上就凌晨会播，就是大概那个节目也没什么人听，他播 Smooth Jazz， 那个声音就反正很乱很燥，我听不下去。可是你看前两天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就是一个爵士一个鼓手、
嗯、
他们那个就是你可能到岁数了，我觉得就是像我到岁数了、
嗯、
你会发现哎呀好听有味道。那会儿爱听流行歌曲，小时候确实听流行、
嗯、
听港台，
因为那是你该听流行的年纪、
就是、
流行就标榜着年轻，
就是旋律至上歌词什么的、
嗯、
但是后来你会现在会发现哇他鼓打的怎么这么好，哇他贝斯弹的真棒，然后就是他们的配合哎呀你看多准，然后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他这鼓打的好有味道，就是说
是
有些小小的颤音他怎么处理的，
哎
原来不接受的，
你歌手也是，就是你最开始你会唱
嗯
激进的歌、嗯、 你越到大，越到后来你唱的越多，你就喜欢越唱，越喜欢唱有味道的歌。
是，原来那会儿都喜欢炫技哈，大家学这个都喜欢炫技，但是现在都不炫了。嗯，
现在都喜欢整味道了。
对，我现在也是，可是咱整味道有没有市场要听，大家期待一下吧，有没有市场我都要把广告做在前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过段时间是吧，露露老师的一些原创或者比较好的一些的欧美的一些风格的歌曲，我们
翻唱翻唱，
别翻了，就是那个什么吧，你不是说那个咱们那个黑人编曲，然后我们也会想推一推自己的那个原创歌曲。
那个得之后了，就是
得
等一等。
那个不着急，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可能这些海外的制作人们都被困在了自己的家乡。
是
啊，你看人家多辛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去发展音乐。
对，然后我们也必须要把广告做到前面，让大家有个期待吧。我们也是自己也期待，因为很多编曲是我做不了的，确实是。因为咱们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咱不是美国人，咱也不是欧洲人，就是对于他们的文化咱不知道。嗯，然后我编出那个东西都特，你听就特像日本人，我也真的特像日本音乐。
什么音乐？
就是日本人那种流行的那种东西，包括对
这种吗？
或者特别 New Age 啊什么那种新世纪，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那种音乐，然后玩音色，有合成器也玩音色，你听这个日本人的那种音色上的东西。有一阵儿特迷恋合成器，然后各种音色，
那多好。
不好，
你至少是从那个时代玩过来的。
是玩过来的，然后
你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变迁啊。
就是其实是见证着就兜里的钱变少而已。然后也没有什么，然而没有什么卵用的东西，就是发现其实录音还是就包括制作还是如果你用真的是更好。
那会有，肯定会有很多的质感，但那个情况下你不能把所有的乐器都堆在一块儿，那样的方式其实很好。
那个您这样，这些前昨天我看了沙丘新电影，我原来买了他那个六本书都买齐了，然后呢翻那个沙丘那个书看，然后他现在出了是那个谁汉斯季默配乐的。
嗯，
他说他创了很多新的乐器，我也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用一些采样啊，或者做了一些就调配出了一些很新的音色来给那个做配乐。
嗯，
我特别认真的听了音乐，很棒，汉斯季默真的挺厉害的。他给那原来给那个叫什么盗梦空间呀，就那些
哦，
做配乐，他会用一些那个传统作曲技法，但是那些技法。
哎，我觉得这些大神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脑子是怎么想的，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会这么去做，然后他就做出来了。
他用的其实像都是一些你说巴赫的，比如螃蟹卡农，然后他会用一些叠加的方式，或者用一些那个有无限上升的曲线，就是他其实用的还是传统作曲技法，卡农辅调，但是那些都是被那什么巴赫那些的人写的够不够的，在数字上面，就是说数学上面做的技巧。搭配方式，然后运用到现在的电影里特别厉害，但是人家能拿出来用，就很不容易，就是人家能想到你想不到呗。
对啊，就这个意思。我是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说不能明白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就是因为你怎么都想不到，但他就能。
对，
哎，真的是
挺好。
对，咱们说的八卦说又说到专业上来。
确实没什么八卦可说，就是咱俩求生欲望比较强，可怕得罪人了。
哎呀，一说起这些有花边小道的消息哈，就是我们其实工作生活当中也会爱听。
是，哎，我们这会儿能说一个吗？就是说我们陆老师马上就是自由身的这个事儿。
哦，我解约的是吧？
对，我们的陆老师马上
就
是自由身。
就都说的是我呗，我还想说会儿别人呢。
不，哎，不行，这个万一被那个被某月老师听到我们的节目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估计他不会听，他没时间。
他没有时间，他太忙了。
对，所以就是陆老师马上就恢复自由身了，挺好的。
对，这个是挺好
的。恢复自由身之后，我们是不是搭配着来点别的，来点露脸的了？
可以，
来点露脸的， 你得离话筒近点，因为我看特别小声音。没关系，就这么着吧。
啊，我声音行吗？这样行吗？
行，我也没敢调，因为我想后来再说呗。如果再小的话，咱们想别的辙。
因为这个话筒麦有点高了，我反正调，这样就行。这样行吗？
可以，挺好的。
啊，
它特别安静，比这时候安静多了。
哎，这样挺好的，这样挺好的。因为我这两天就是好像有那么些微的感冒嘛，然后我都说话不敢太大声，怕太过于浪费我自己的嗓子。
啊，你最近没出去演吧？
哦，我明天就要出去演。
哎呀，天哪！哦，好吧，好吧。
对，
哦，对，周末了哈。
对对对，一般周末都是有演出的。
哎，行，要不然我们以后直播直播露露老师的演出。
回头再说吧，因为，等回头我的演出就是有什么地方更安静的再去吧，因为那儿太乱了。
哦，对哈，没关系，做玩直播嘛，你就瞎玩一玩呗，到时候再说吧。如果我们的听众，如果听了的给我们留言的，有这个需求的，想来玩一玩的，一起来玩一玩的，我们搞搞线下。但是现在连没有人给咱们留言，特别冷清。但是我觉得收听量还可以，就是像咱们这种纯裸粉的这种，就是说缓慢佛系增长的节目来讲，我觉得还可以了。
可以，还是可以的。
是我没有，
只不过说真的啊，
咱也没有说想做的说。一定指这个节目出什么大名，让大家都认识咱们，说认识咱们，
倒不至于
是吧？认识咱们也没多大意义。咱们做完这个，后来我都想，再不济就把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这个年纪说的一些话、做的事儿，把它记录下来，
可以啊，
对吧？然后我们把它录下来，
对对对，
它是一个记录，对人生的都是一个记录。
是的，是的，
是不是？而且我们可能过几年岁数再大了，再听听现在做的音乐。是吧？
那个时候会笑掉大牙的，你知道吗？
也不会吧，就不会。
真的会，我跟你讲，
不是，那是因为你对标的是小时候，然后所以说现在想你小时候干的。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年我买了一个布兰妮斯皮尔斯的一个特辑
哦，
特辑，然后就是小甜甜嘛。
哎呀哎呀，是重金买了张 CD 还是黑胶？
不是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特辑，关于他的那个，台前演出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再加上后期的一个记录，对对对，
哦，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他做那个一张专辑，叫做那张叫什么来着，其中主打歌曲是那个我的车哒哒哒哒哒哒哒 Taxi
哦
Taxi，
听过了听过了，
对，然后他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播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时候都已经出道很多年了嘛，
嗯，
他拍完那个之后，在他的那个休息室里边，准备看他前几年出的第一张专辑和第一个 MV，
嗯，
你知道吧？然后他当时就看到过去的自己的时候，真的是笑掉了大牙呀！
是，
真的，他当时就 Oh my God， 他自己都不敢看，就捂着那个屏幕就不敢看。
是啊，关键是那会儿的流行元素也都不一样，都特别土，你。真的都，
可是你知道他2000年的时候他真的是
特别火，
就是，
我知道
他都不能叫特别火来形容，他是所向披靡，
嗯，
所向无敌，
嗯，
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一个小甜甜布兰妮了。
哦，而且好像那会儿也挺尴尬的，好像就是欧美也没有，也是好像是一个瓶颈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咖出来，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像布兰妮这样子，就是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然后呢他的音乐会相对更加接地气儿一点的，
嗯，
然后但你知道吗，他最开始你比如说他做了一些音乐，就是因为你看哈，比如说像早期的像什么玛丽亚凯莉啊，
嗯，
然后惠特尼休斯顿啊，
哦，
他们这大咖级别的这种歌手，你知道他们的音乐其实普通人是唱不了的。
哦，我还差点想让你，要不然下次咱俩来一个保票。
真的，普通人唱不了的，因此就是明星和那个那个普通人之间就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距离。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
但是布兰妮的歌呢，就是拉近了这个距离，他的歌曲就是谁都能哼，谁都能唱，再加上就是什么来着？布兰妮就是他的那个舞蹈功底非常的强，他的舞台表现力，至今都没有几个人能匹你的上的。
哦，你说这个，我想起98年世界杯那个瑞奇马丁，
哦，啊，
啊，
他是很骚气的一个歌手，
对，他火了一段时间吧，是吧？特别红那段时间，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结婚生孩子去
啊，也挺好，也挺好，走上人生正轨，
对，就是
走上
接的
人
是我们小众的婚，懂
哦，
了？
明白，是你要说没关系，我过两天我也写一个，他保镖是吧？我绑票，我写一个绑票。
你保镖。哎，真的是一说起这个，
你来唱，我多写点高音啊什么的，然后就在。
憋死我吧，真的是，就说到就一说到这个布兰妮，真的就我一下就沸腾了，你说吗？就因为他其实，因为是千禧年的最闪耀的一颗星星，所以其实他的争议也是有不少不少的，因为很多人对他的实力进行怀疑嘛。
哦，
我们可以说一句，不用怀疑，他真的很有实力，相当有实力。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如果说出来的歌手啊，出来的舞台表现力强的，那一定是人间的了。
你看，Beyonce 舞台表现力巨强无比，对吧？布兰妮、小甜甜的，真的是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哇，太哇塞了，真的太哇塞了！我小的时候都觉得，虽然布兰妮不像 Beyonce 那样是一个 vocal，对吧？声音那么的雄壮漂亮，但是她的舞台表现力真的是太震撼了。
是的，是的，
一个歌手嘛，一个好的歌手。他不光是唱得好，驾驭这个舞台的能力、台风、表现力，对自己声音的掌控，在这些所有的元素上面，对吧？能做到一半以上的，真的就是已经很好很好的歌手了。
是的，
做全了的，Beyonce 都做全了，小甜甜布兰妮也基本做全了。
可是好像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歌了哈。
你说谁？哪
你
个？
说布兰妮？
他现在可能没有怎么出专辑
我
吧，
现在还在看他的八卦，真的。
我也在看呢，因为最近他又出了一个嘛，就是说的是，就是当时布兰妮就是在这个平台，就是他那个社交平台吧，就发了一些短视频，结果有的人就读出来他在求救，就是他在发送求救信号。结果下面就有人留言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就是困境，就是你需要帮助，你再求求你，请你第二天视频穿黄色的衣服，他真的就穿了。对，结果后来布兰妮就是一直在跟他的爸爸打官司。
哦，这样啊，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八卦不一样。那会儿
我
不都
看
是
到的
传
是。
他是那个。是个玉女嘛，然后我听到的都是她跟她男朋友的那个事儿，这个是我最感兴趣
我当时看到的很多，是因为她崩溃了嘛。当时那个时候最火爆全球的新闻是剃光头嘛，那会儿
对
闹离婚
不
案
是
嘛。
后来我就想，人家也是正常人，谁那当然了，你是标榜的他是这个形象是吧？然后
对。
你自己有打造的这个形象，你等于说骗全世界的朋友们。可是我从一开始就不信，我也不是那么为什么那么明澈，
就是我觉得，哎呀，就很怀念那个年代，真的是有一个巨星，就是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追逐着他。
对对，刚才我不是咱俩还在聊那个，我说我第一次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迈克尔杰克逊的 MTV，我坐在那个薯条店里。那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个薯条店，不是国外的，不是，其实不是咱们知道那个开封菜和那个和那拱门，对，和够的拱门，不是那两家店，就是那个它是一个国内在就在崇文门。然后我第一次看那 MV，我就走不动道儿，就我就一直在坐那买薯条，就一杯一杯的买，然后就跟着看，当然我爸花钱了，然后那个就坐在那看，我天呐，我说第一次看到那种音乐，然后看到这样的明星。
其实我小的时候啊，也
哎，关键
是，
我其实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迈克尔·杰克逊。然后呢，然后后来是我哥拿了一盘录像带，一个
哦，
录
你
像，
才知道原来他叫迈克尔·杰克逊。
是我哥跟我说的，就我堂哥跟我说的。然后哇塞，我才知道，哦，我说我在那个薯条店里看过他，太棒了。然后那种万人空巷的去看他的演
哦，
唱会，
他的演唱会是要出动军队的，
对，就那会儿。然后你
对。
看他好有范儿还，然后唱那个歌，咱也听不懂。但是呢，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听呢？然后包括他听那个《Wild World》，我就觉得哇，还有这样
你知
慢
道
的歌。
他的歌， 迈克杰克逊他的歌就是流行了半个世纪啊。
哦，是的，而且现在
你有多少歌曲能流行半个世纪？
而我觉得现在拿出来他的歌也不难听，包括前些日子。
你看现在很多歌曲，就现在你在听到他的很多专辑里边的一些歌曲，依旧还是很流行。
是的，
像什么 ，Bad Guy，
是
Bad Guy 吗？还是这名字叫 Bad Guy 吗？
不是叫 Bad Guy， 就叫 Bad 吧？
哦 ，Bad， 好像就叫 Bad。什么真的是到现在都很流行。
你看，包括前些日子好像疫情的时候，那个就闹得很厉害，然后那个他的《We Are the World》又拿出来唱，然后呢，
反正每回全世界出现了什么灾样，他都。
而且我感觉就很难再有这样的巨星有这种号召力，然后呢，能大家合起来做一个什么事儿。
嗯。
而且我看到他就是说他临终前那个录音，那个就是他很服了很多奇怪的药嘛，他临终前录音也挺，他想都是孩子，他想建立一个那种特别棒的游乐园，
他建了，
然后说孩子们在里面游的，就是他在一个意识特别迷离的状态，他还想的是这些事儿，就特别美好，
因为他特别喜欢孩子，
这样一个好人。哎呀，提米你来了，哎呀，提米你想出镜吗？要不然你喵
回头给他拍个照，让他出个镜吧。
对，然后放在节目里面，放在那个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养的猫，
提米尼，
一个长得就是一看就不怎么聪明，但是又肥又粗的一个猫。
嗯，哎，你的，
哎呦
宝贝儿，
乖。
你这只话筒特别好，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个。像那个广播电台的
声音。他我跟你说，这个猫平时不叫，但是一旦我给他挠一挠，挠生气了他就叫了。来，你叫一个，提米。
不，他太高冷了，不愿意。
你看，叫了，生气了，听到没有？我太了解他了，但凡一给他挠生气了，他就
你的声音就是真的特别那个，我觉得特别播客，特别像那个电台或者播客的声音。
真的吗？
是。
那我就天，
这个话筒就是特别好，
我就特别适合去做点儿。
他就更真实，你看我的这个声音就
夜间的那种，就是欢迎朋友们来收听今天晚上为大家所准备的一首，来自于谁的歌，
不像，还是这种话筒像，就这种
那种像
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午夜
啊，有那味儿了，
你记不记得当初有一个人就这么说话？其实我挺烦这个人的，身高就是他那叫午夜什么什么什么一个
啊，对对对，我记得，
那个人姓武，
哎呦，
然后其实刚开始我挺爱听的，然后后来，但是他有时候总拿那个劲儿，有点劲儿的，就咱也不能说，就有点强说愁那个劲儿，就是一定要，
就这种忧愁，
对，提米，你为什么要偷吃别的猫的猫粮呢？吃了人家家的猫粮以后，你终于闹肚子了吧？你真是一只奇怪的猫。我不是给你买猫过河了吗？怎么还能吃成这样呢？就这种特强，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讨厌。
你说这内容，
包括那天还有一个网上测试话筒的一个家伙，我本来想买个新话筒，就看了他的测试之后，对这个就整个这个
这话筒就不想要了，是吧？
对，不，就所有他测试过的东西我都觉得好垃圾。他声音是这样，就那，大家好，我们今天测试这台话筒是这样的，没有听到它的中频是有些糊的吗？它中频有些糊，然后呢？马上就觉得这个他不太好了，就是他有点装那个声音，就是你正常你说
有点不太好，
对，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然后呢，我觉得您自自带 EQ 了，你知道吧？就是，那你要这样说话的时候，他高频不就是好一些吗？那你要这样说，他低频不就多一些？他都自带 EQ 了，你知道吧？然后，哎呀。然后就好贱呢，你知道吧？就是你就说个话嘛，就是你跟大家说，或者你 tik tik 然后或者嘚嘚嘚，或者你测试一下啊，然后大家听一听这个声音，那我是声说话是什么样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就很主观，真的特别主观。而且人家出这个东西吧，我们那上回讲过，这个好话筒其实是还原度高，这为你最后期做
的好一点。对对对对对对。
至于它怎么收进去的，其实灵敏度这个事儿，你说国产一样，就是大家都怎么做都差不多。 嗯，就看你最后你要怎么处理它。这但是还是咱们那回说，真的好歌手不太需要怎么动后期动。
嗯、对对对，
我也是真的这么觉得。你就好好收进去，你忠实于这个声音，然后出来就很好。
是的，
你反而我觉得改的越多，有的时候会很烂。
是，
嗯，哎呀，我就再也不想听那个人说话了。我天哪！
你太逗了，你刚才就是我都笑得不行了都。
没有事，哎呀，对，那天你知道那个你的老师吧，就是你在教会的导师，
嗯，
我们家月月，然后呢然后说看到我的第一印象，是吧？摆明了是一个就是那种北京人，然后很油腻。然后我说，哎呀，我说难道大家对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油腻两个字就长在你的脸上的，你知道吗？
我说很油，然后说哎呀，但是感觉你老公音乐应该做得不错。我说这个专业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气质。
哦，他是，然后可能但是接触。
其实说真的，就是你做哪个行业，对吧？就用哪个行业的气质。你比如他们说那个就是程序员，对吧？
哦、
格子衫，
对
格子衫配大粗顶，
嗯，
对吧？
嗯、
然后。体育生对吧？
哎，你还真别说，真的，我们家楼上住着一海大爷嘛，就是程序员在，
是吧？
在某大厂，在某猫厂，然后的程序员，
嗯，
真的是那个状态，
真的是那样子吗？是吧？鸽子衫，大粗点儿，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但是人家就是新科技啊什么的，比如人家开个电车，我就开个油车，我死不改，但是我知道电车挺好的，就是操控啊什么的，
嗯、
而且可玩性特高，跟人家就开个那种就追求新科技啊，但是秃头啊，就那样，然后是有，不过可能就接触久了就不油了，就刚开始可能是觉得人要不然就表现的对你特别客气，
嗯、
要不然就稍微的油腻一点，就是可能是人的自己的一个就自我保护吧。就是你面对可能陌生人都那样，如果你表现的就是有像我啊，可能就是大家刚打招呼，或者你表现的油腻一点，或者说你表现的特别特别嗨一点，会拉近别人和你之间的距离，
对，这是真。
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不想跟你保持距离呢，我就对你特别的客气，然后呢特别啊礼
是，嗯，这真的是跟一个人的文化个或者是民族的文化有关。你看日本人。他们不就是吗？就是对你越客气，实际上是越对你越生疏的意思。
嗯、对，所以其实都大家自我保护，就慢慢接触久了就不油了，
嗯、
就比较沉稳了。
嗯、
哎，
没看出来。
嗯，还好吧，比较该到油的年纪了，该油了，该油就得油了，是吧？
是该油还得油。
嗯，油还油不起来，油不起来。
挺油的。
不是真游不起来，你说像你说的那些那个，说 KTV 什么的，我真的很少去，我都记得都是十八九岁的时候才去，什么迪厅夜店。
你还去过啊？我都没去过
KTV。
我跟你说，我去那个夜店哈、啊，要不是因为演出，我是不去的。
我第一次去，我动次打次给我震疯了。当时我第一次去，感觉自己心脏要出来了，我说我受不了了。然后
哦，那真的，他那个音箱真的是特别的大声。我记得有一家动次打次店。我特别佩服的是他们那个隔音，你要不上那个楼，不在那个楼里边进去，不上楼，就他们是二层嘛，
哦，
一层一点声儿没有，到二层才有。
那个
那我特别佩服他这个隔音。
嗯，我记得有一次最逗的是我在那个动次打次里面，一个老爷子趴在一个音箱上睡着了。
嗯
然后
他挺牛啊，这大爷
真的是大爷去地铁，
果然大爷就是你大爷不一样。
而且大爷吧是真的是大爷的装扮，还不是说那种潮大爷哈。
嗯
啊，大爷的装扮。哎，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潮大爷穿一个那种就是特别翠绿的羽绒服上衣，然后戴着围巾，秃头，拿了件乐器，一看就是潮大爷。
嗯
啊，拉京呼的那种大爷，但是那个大爷是很普通的，就是咱。街边上啊，路边
什么都能见得着，
棋牌室见着的大爷，趴在音箱睡着了，
我是想问，这大爷是不是耳朵不太好使？
应该是耳朵不太好使，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夜店呢？
嗯、
为了唤起自己的耳朵吗？
他要不就是听着那个，就是感受到那个音箱震动能睡着。
那会儿真的是，我不是跟你说，那会儿去 KTV 啊什么的，见过一回，我见过一回梁咏琪。
漂亮吧？
嗯，而且那会儿她特别火，什么短发呀，
啊，是吧？
我已剪短我的发，很漂亮，
是吧？
我当时是进错门了，就在东大桥那边一个 KTV，
嗯，
跟朋友们一起去的，然后给谁过生日，给谁过生日，然后我那个。那玻璃门吧，人家走道我也不知道，啪我推门进去了，我一看这个人好眼熟，好像是梁咏琪，然后我当时啊没有这么冷静，我推开门我觉得，我说梁咏琪，他说啊你好，这真的是他，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走错门了，
嗯
嗯，就出来了，就见过一回，就这样。你说那会儿还是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大家可能去，像现在真的就后来上大学以后就没再去过。
哦，我有一次跟印小天照了一个面，但是我当时我居然没认出他来。就有一次，
我总是能认出来。
我没认出来。
毛宁啊什么？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我当时是去一个录音棚，在四惠那边。
哦。
对，然后我到那个地方，就我方向感也不好。
嗯。
就我跟随那个导航。
嗯。
到那个地方我找不着了。
嗯。
然后那个地儿，周围又。虽然有建筑，但是没有什么人，挺空旷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人。
四惠
正好那个
时候吧，四惠还没什么人。
我看是，反正是四惠那个方向，可能不是在四惠那个地方，但是的确是那个方向。
嗯。
啊，然后呢？啊，当时就正好是从一个有点类似于像就是中式建筑的那种楼里边出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你去的是高碑店儿吧？
好像是然后出来了两个人，你知道吧？然后一男一女，我那会儿是近视，你知道吧？
嗯，
他离我可能有50米远，我就冲过去了。我说好不容易逮着俩人，我得给问这个录音棚到底在哪儿，你知道吗？
哦、
因为我当时也以为就是说，可能这两个人就是对着周围比较熟嘛，毕竟从那个楼里边出来、
嗯。
然后我走近了一米左右。挺熟谁呀、
嗯、
我说您好，您知不知道这个录音棚，就我啪啪啪名字说这录音棚在哪儿，我有点找不着。他就我也不太知道，你往那个方向看看，可能那边有。
嗯，
哦，我说那行，谢谢您啊。然后其实你知道吗，我当时就留意到他旁边那个特别高个子的一个女生，应该是助理还是朋友什么的，不知道啊。
嗯，
很漂亮的一个高个子的女生。
嗯，有可能是助理。
就在那儿捂着嘴笑。
哦，
对，因为他可能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认出那是尹小天。
哦，那可能是他女朋友。
我没认出来，完全没有认出来。然后我说，哦，我是行，谢谢你啊。然后我就走了。
嗯、
走之后我还是觉得
眼熟，
那么眼熟到底是谁呢？
嗯。
然后后来那个我想好像哪个电视剧啊，想来想去，在我在录音棚里边坐着的时候想，谁来着，就太眼熟了。想想尹小天。当时我都没认出他来，我只是觉得眼熟，后来就在想，真的是在哪儿见过？
哎呦，那个你说这些，我估计都认不出来。要是我都认不出来，我也不怎么看这些。
如果说这些演员们，其实我真的也不太容易认。
哎呀，我这两天把比较火的俩电影都看了，一个《沙丘》，一个《长津湖》。我唯一觉得演的最好的一位演员在《长津湖》里面。
嗯，
唐国强老师。然后为了看完唐国强老师之后，我又温习了一遍雍正王朝，也是演的太好了。然后我觉得只有这种老戏骨能看，而且人唐国强老师年轻的时候可帅了，
我见过，
嗯，可鲜肉，
我见过照片，
可鲜肉了，而且真的演的好，你哪儿都说不出什么举手投足啊，那是哪儿都是戏，身上你就几乎人家没什么词儿，人家就那几个动作，而且人家演的是吧演的是咱们的毛爷爷，是吧，那伟人，人就这举手投足哪都是戏，太棒了。嗯，然后哎呀，就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对比啊，上下一对比，就别的就别看了。但是我也不是说别人演的不好哈，也不错，可是就是看不下去。
我就特别怀念那个年代，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我居然不知道那是同一个人。
你看的是《西游记》，那是看不出来都是什么人，那半个妖怪的脸。
不，我说是刘晓庆。
哦，
刘晓庆曾经在一部戏里边分饰了三个角色，我完全没认出来那是他演的。
那还是人家演技好呗。
第二个，那个化妆师真的也化的不错，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是同一个人。
我觉得 Timmy 已经烦躁了。他看这冒烟是怎么回事儿？
嗯，
行吧，我们今天这期这么水的节目可以聊过去了。我觉得你饿了，你吃点东西嘛，要不然咱俩吃。
不用，
我不回家吃，
我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刚才有吃了点点心。
行吧，那我们对，广告就在后面。如果您听特别特别的凑巧听到了我们这期播客节目的话，一定要点击订阅，给我们评分。如果您觉得只打一分的话，就不要评了。然后那个。是吧，您就高抬贵手是吧，然后呢一定要点击订阅，欢迎您留言好吧，然后如果您留了什么奇奇怪怪的话题呀，或者想让我们请谁来，我们想尽毕生的力量动员身边关系也要给您请来，虽然身边还真的有一些有点名的人朋友，只要就看您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想让我们把他们弄来，我就想想办法。
好的，
为了我们这个这么水的节目不再水下去，
好的，
为了不要下架，应该不会给他们下架的，
应该不会。今天虽然说得聊了一些八卦吧，但是我们还求生欲很强。
那你只是不就说了一个傻姑娘的事儿？
对对对
啊，其实这种傻姑娘，我
其实说这个故事，其实想就是说大家不是想知道一些真相吗？你就大概知道了呗。
嗯，我身边也有这种，但是人家不傻，人家跟我说的是自己别被骗了就行。
对，
嗯，我说他，人家现在也演戏，可是他戏不怎么播。你看他开机，然后看他杀青，然后看他的戏也在拍，可是就是不怎么播。
我身边也有就是跟我上课的一个小学生，
嗯，
啊不是小学生的学生，人家也拍戏，但是也没怎么播。
是啊，就是戏拍了，可能需要等吧。
对。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你还有什么要聊的吗？
我们下次就再聊。
下次再聊吧。好
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拜
拜。拜拜。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 when he comes near. My heart beats so joyfully, you'd think that he could hear. Wish I knew if he knew what I'm dreaming.Thank you.
is warm, soft and warm. I long for his charms. I'd sing like